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11月19号，公元2004年11月30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随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俄罗斯佛教徒热泪盈眶迎接达赖喇嘛的到访；国际西藏独立运动在美国站改徒步游行；营藏有些表决议案呼吁中共释放丹增德勒仁波切；中共加强开采西藏油气资源。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本周已乘专机抵达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首府埃利斯塔，开始对当地进行了为期3天的访问。俄罗斯有关媒体报道说，中国政府曾多次向俄罗斯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禁止发放签证给达赖喇嘛，但是俄罗斯政府上星期正式宣布已经向达赖喇嘛发放了入境签证后，俄罗斯上百多万信徒都在积极地为达赖喇嘛的到访做准备。报道中还说，在经过了10年多的中断后，达赖喇嘛终于又踏上了俄罗斯的土地。在机场迎接达赖喇嘛的俄罗斯三个信奉佛教的共和国宗教领袖，迎接场面非常感人。卡尔梅克共和国佛教徒领袖对达赖喇嘛最终能够成功来访感动地流下了热泪。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俄罗斯承认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俄罗斯宪法规定公民拥有信仰自由权利。卡尔梅克共和国上百万佛教徒长期以来不断地要求达赖喇嘛访问该国，俄罗斯方面尊重这些公民的要求，允许达赖喇嘛到卡尔梅克共和国从事宗教活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乘专机抵达俄罗斯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应该地区佛教徒邀请，为新建的一座寺庙进行祈福，并且弘扬佛法。卡尔梅克佛教高僧德洛仁波切透露，达赖喇嘛到访期间，卡尔梅克佛教徒自愿戒肉戒酒3天，并且关闭所有娱乐场所。据了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接受俄罗斯的各项议程后，将于明天星期三返抵印度邦洛城市，继续展开印度南部的佛事活动，将于12月底返抵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请继续收听新闻。国际西藏独立运动今天正式开始在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到芝加哥举行西藏独立徒步游行活动，旅居美国的藏人和支持者将陆续参加活动，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西藏问题和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案件。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米多》的报道。
根据国际西藏独立运动消息，设立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国际西藏独立运动从今天星期二开始再度举行和平徒步游行活动，这次为期11天、全程220多英里的美国印第安纳布洛斯到芝加哥的西藏独立徒步游行活动，从今天30号10点钟在起点站印第安纳布洛斯正式启程，将于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同时也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15周年纪念日当天下午2点钟，在芝加哥中国大使馆前结束。达赖喇嘛兄长达赖仁波切的儿子景昧诺布将再次带领参与者展开活动，另外4名将走完全程的参与者分别是来自明尼苏达州的64岁的巴萨、波士顿的阿旺诺布和纽约的赵克哈马，以及芝加哥的登基蒋亚。徒步游行途经各地时，将陆续有当地藏人和支持者参加。国际西藏独立运动协调员茨王忍尊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活动的性质和范围是面向国际，赢得更多的支持者。活动的目的和宗旨是争取西藏独立，让西藏归属于西藏人民。他说， 争取西藏独立是我们的第一个目标。与此同时，我们呼吁中国政府释放仍被中共监禁的第十一世班禅喇嘛，释放即将被处决的甘孜德勒仁波切和所有在西藏的政治犯。此外，仁津通过本台向明尼苏达州的西藏妇女会、印第安纳州、麦哲森、波兰、路易斯维利以及芝加哥的藏人和支持者、芝加哥为首的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的成员和所有在美国地方西藏青年会成员对这次徒步游行活动所给予的支持表示了感谢。此外，仁津同时代表国际西藏独立运动通过本台向境内藏人转达了心声。他说，在此由衷的祝愿所有境内藏人吉祥如意，扎西等人，希望西藏人民不要失去信心，我们一定会展开各种活动，尽快争取到西藏独立。据介绍，这次是国际西藏独立运动在美国举行的第八次徒步游行和骑单车活动。活动展开期间，将在途经的各教堂和大学里向民众宣传西藏的现状，同时将与当地华人就西藏的历史和现状举行对话。在此间还将展开抵制购买中国货活动等。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在终点站芝加哥中国大使馆前结束之际，将举行中国非法占领西藏的大型抗议示威活动。国际西藏独立运动是由达赖喇嘛的兄长达孜仁波切和博州大学教授拉日杰斯腾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建立于1995年3月18号，是一个非营利性的组织，目的是通过非暴力争取西藏独立。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银藏有些表决议案呼吁中共释放甘孜德勒仁波切，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印藏游协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会议，邀请各界著名人士和学者发表演讲，会议上还特别通过了一项决议案呼吁中共释放甘孜德勒仁波切。新德里消息，本月27号印藏游协在新德里召开会议，并且表决议案呼吁印度政府和联合国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来促使释放判处死缓的甘孜德勒仁波切。印藏游协副会长罗钦朱古仁波切主持了会议，印度前任中央部长、国大党会员西里萨塔亚普日卡西马勒维亚、印度前任在野党会员马黑西坚达拉夏兰博士、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贾日卓玛女士、印藏游协秘书长、杰尼优大学著名教授阿南德库马、新德里大学教授希拉宝卡尼克、拉达克佛教领袖西里达瓦喇嘛、甘地和平基金会西里人民西夏日马、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西里苏纳展堆、国际特赦西里 SS 尼哈尔等印度各界学者出席了会议，并且发表了演讲。出席会议的各界学者和政治界人士还计划会晤印度外交部长，要求他向中国方面施加压力，来敦促甘孜德勒仁波切获得释放。另外，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和英国西藏协会将于本周三在伦敦中国大使馆前举行烛光集会，呼吁英国首相布莱尔向中共施加压力，敦促释放甘孜德勒仁波切。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汪仁钦发来消息说，移居尼泊尔的藏人和非官方性组织也于本周一联合签名向中国主席胡锦涛和驻加德满都外国大使馆递交了呼吁中国停止对西藏高僧的死刑以及释放他的请愿信。加德满都大宝塔周围的西藏寺院还特别举行了法会，祈愿甘孜德勒仁波切的生命得到挽救。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日前，中国政府在西藏羌塘地区发现蕴藏大量的有机资源以来，加强实施各种开采工程项目。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昨天星期一报道说，地处西藏羌塘地区的西藏第一口海箱石油深村现已进入了800米。同时，今年五月份，西藏自治区地勘局承担了西藏第一口海箱石油一次性钻井1000米的工程施工项目， 该尊经是母亲西藏海拔最高、深度最大的石油钻井，从而西藏也实现了三项零的突破。另外，中共在西藏羌塘南部已发现长约100公里的古油藏带，这直接表明了西藏高原油气盆地曾经有过大规模的油气生成和聚集过程。众所周知，多年来中国政府在以西部大开发的政策下，大量开采和掠夺西藏的各种矿产资源。在这些开采工程项目中，中国政府无视西藏的自然生态环境，并且在西藏的草场、盆地、森林、河流、野生动物和矿产资源进行任意掠夺和砍伐、猎杀、开采等，西藏的生态环境却因此遭受着极为严重的破坏。新华网近期还报道说，西藏的油气资源战略调查取得的突破和进展，将成为中国能源战略后备区域，保障国家经济建设的持续稳定和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援。应该进一步加大西藏油气资源的研究、调查、勘探和开发工作。对此，西藏流亡政府和有关经济学家都预测，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对西部地区自然资源的需求也日益剧增。因此，中共为了解决能源需求的增加，加强在西藏柴达木盆地和羌塘盆地、新疆以及内蒙古鄂尔多斯盆地的石油等能源开发。中国政府每年在西藏柴达木盆地中开采的原油超过30万吨。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正介绍的德荣采让顿主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西藏文学艺术》。
西藏的文学艺术篇第一章文学。藏族文学是西藏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是民间的文学还是作家文学，都是具有雪域高原色彩的文学之花。它是世界文坛中的一支独具风采的奇韵。西藏远古时代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岁月，那个时候雪域高原处于原始社会的初期，当时的文学全为口头创作和口头相传的民间文学。后来大约在公元前1000多年左右，西藏就有了象雄文和类似汉族的象形文形式的日文，此后就有了用文字技术的文学作品。但可惜的是，大部分失传。远古的主要文学作品是口头流传的古歌和神话传说，这些作品是西藏最早的文学作品，它反映了远古人们开发雪域疆域的艰苦的历程，记录了西藏原始社会的生活面貌，体现了远古西藏的审美情趣，透露了远古人们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幻想。同时，这些文学作品特别是神话故事，反映了西藏的祖先们对世界形成的人类起源的朴素认识和天真的想法。这些文学作品既是西藏远古先民的智慧结晶和远古人类的精神遗产，也是认识远古社会的第一手资料。神话，神话是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西藏先民对大自然的探索和认识，体现了西藏民族具有丰富的形象思维能力。西藏的先民们用一种原始的思维方式，通过幻想将自己所看到的一切根据自身的生活经验来构想它的形象及其活动，从而产生对大自然的崇拜，同时也产生了万物的神与原始的宗教。神话的内容比较的广泛，有世界形成、日月星辰的产生、人类的起源、山川河湖的形成、草木动物的诞生、五谷珠宝的来历等。总的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世界的形成、人类的起源、劳动生产三大类。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珍介绍的德荣采让顿主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西藏文学艺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郭本甲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